好，咱们今天来看那个四世纪的四章五章。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到底以色列人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来看一看。四世纪的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到底行了什么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呢？从前面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我们能够猜到，我们能够知道以色列人一定又继续由着他们罪的本性，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跟从了别的神，就是他们周围那些外邦人的神，去敬拜他们。以色列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从而招惹了耶和华发怒，因此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了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四章三节说，当时的耶宾王有铁车900辆。我们知道士师年代是处于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这么一个年代，在那个时期拥有铁车无疑就像拥有一支高科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精良部队一样，何况当时他们还拥有如此数量的铁车呢？他们拥有900辆，这什么概念呢？你知道，就是过了200年之后，在以色列最强盛的所罗门王的时候，以色列也不过拥有铁车1400辆。所以凭借着这些铁车，迦南人就极力欺压了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呢，面对迦南的欺压，就像5章6-7节所告诉我们的，当时的以色列是大道无人行走，行路的人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农村消失了，消失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强盗和劫匪聚集在各个的主要的大道上，使得人们不得不绕远道而行。甚至八节说，由于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的神，战争就临近城门，那时4万以色列人中竟不见一面盾牌一支长矛出去迎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不仅需要有人将他们从迦南的欺压下解救出来，还需要有人把他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可是4万以色列人已经无人可以成就他们所需要的救赎。我们在5章看到迪布拉和巴拉所唱的这个赞歌里头，在5章2-3节，我们看到他们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要向耶和华歌唱，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就像5章11节所说，他们看到了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在以色列的农村所行的公义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士师记的4-5章，来看看耶和华当时是如何来救赎他们的。在4章的结尾，4章24节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与迦南人征战的结局就是以色列人的势力日渐强盛，胜过了迦南王耶宾，终于把迦南王耶宾除灭。以色列人在这场与迦南人的征战当中，他们得胜了。但就像4章23节所说的，是神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制服了迦南王耶宾。就像4章15节所说，是耶和华用刀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与全军在巴拉面前溃乱。就像4章14节所说，是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了巴拉的手里。作者将以色列与迦南人征战的胜利都归功到了耶和华的身上，这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细的回味，来看一下以色列所走过的每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得胜的保障，是救赎的根源，但令我们感到奇妙的是，神是使用了一切的渠道来救赎以色列，甚至一些不合乎我们常规的渠道，一些不被我们重视的渠道， 一些超乎我们人所能，我们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的这种渠道。前面我们提到当时的以色列人面对迦南人的欺压，在四万以色列人当中竟然不见一面盾牌一支长矛出去迎敌，竟然没有一个以色列男人主动出来来率领以色列人抗战。那么面对以色列当时的这种境况，大能的神到底是如何能够行使他那奇妙的救赎呢？在士师记的四章五章，我们看到神竟然为以色列人兴起了一位女士师，这可是以色列历史上有案可查的唯一的一位女士师，就像四章四到五节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位女先知，叫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那是正治理的以色列人，他常坐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波特利之间的那棵狄波拉松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大家看，即使在没有一个以色列男人出来率领以色列征战的情况下，神也照样可以行使他的救赎。神奇妙地通过兴起一位女士师来率领他的百姓，并且我们看到在那样一种情况下，神不仅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女士师，并且在四章九节我们看到神还预言迦南的这个统帅西西拉要交在一个女人的手里。在四章九节，狄波拉对巴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这次行程就没有光荣，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是不是也大大超乎我们的预想？大家一定想，结束西西拉的人会是统领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的巴拉，即便不是巴拉，也会是另外一个英勇杀敌的以色列的勇士。假设一下，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如果是发生在摩西的那个年代的话，如果不是摩西来终结西西拉，我们想终结西西拉的人一定会是约书亚。可现在我们看到，既不是像摩西一样的巴拉，也不是，如果是就算是一位妇人的话，那也应该是当时的士师狄波拉和他。可这里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位毫无名气，没有任何名气的夫人。西西拉死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夫人的手里，这个结果几乎颠覆了我们人的传统的观念，粉碎了我们人的所有的逻辑的思路。但这不也让我们看到这件事确实不是出自于人的作为，而是神在行使着奇妙的救赎吗？那么神为什么要用狄波拉，用一个女士师狄波拉呢？要用一个夫人，默默无闻的夫人来终结西西拉的生命呢？这就像四章九节狄波拉对巴拉所说的，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这次行程就没有光荣，你就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夫人手里。神就是通过不将西西拉交在巴拉的手里头，而使人们不能将以色列得胜的荣耀归于到以色列的某个英猛的勇士身上，而只能将所有的荣耀归到神的身上。神就是用如此奇妙的方式救赎他的百姓，用女士师狄波拉来率领他的子民，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从而只彰显了他的荣耀。就像圣经里头所说的，神为了他子民的益处会让万事为之效力，神也会利用他所创造的一切来行使救赎。前面我们提到，当时迦南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拥有铁车900辆，以色列人一直对这一点是心有余悸。在士师记的一章，士师记的开始的时候，一章在19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当初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赶走住在平原的居民， 在一章十九节，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迦南人拥有铁车。可我们也知道，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神就应许过他们。神在约书亚记里头就讲过，说迦南人虽然拥有铁车，势力强大，你们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可如何赶出呢？这谈何容易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真的实现了他对他们的应许。在四章十五节说，耶和华用刀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与全军都在巴拉面前溃乱，西西拉下了车步行逃跑。当你读到四章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好奇，西西拉干嘛要丢弃他那坚不可摧的铁车步行而逃呢？耶和华到底用的什么刀使得西西拉那900辆铁车的部队在巴拉面前溃乱呢？在士师记的五章给了我们答案。我们看一下五章的20-22节，说众星从天上征战，从他们的轨道与西西拉交战，基逊河的激流把他们冲没，古河的激流，基逊河的激流，我的心啊，你要努力践踏。那时马蹄踏踏，影视疾奔飞驰。原来神调动了天上的星宿，使得地震天漏，密云也抵下了暴雨，使得基逊河泛滥。冲上河堤的基逊河的激流把西西拉的铁车冲没，使得西西拉的全军在巴拉的面前溃乱。前些日的日本海啸，大家已经从电视新闻画面里头已经看到了水的威力。当时海啸发生之后，当时汹涌的海水不仅将城镇街道停泊的车辆是冲得七零八散，甚至将一些停泊在海边的那船舶都冲离到距离海岸很远的陆地上。所以就这样，神利用基顺河的激流将耶宾的部队交在了以色列的手中。西西拉部队的铁车的优势面对神奇妙的救赎是荡然无存，面对泛滥的河水，他们只能弃车而逃。有人会说，这哪里是什么神调动众星从天上征战，从他们的轨道与西西拉交战，其实就是西西拉的运气是太糟糕了，碰巧赶上了这场河水的泛滥。如果你要注意一下四章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确实全都是神预先安排的。我们来看看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在4章6-7节，看看事先狄波拉是如何同巴拉说的。在4章6-7节说，狄波拉派人去拿弗他利的基地斯，把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招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你去向塔巴山进军，同拿弗他利人和希伯伦人中率领10,000人与你同去吗？我必引耶宾的军长西西拉和他的车辆与全军到基逊河往你那里去，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后来在4章12-13节，当巴拉上了塔波山，西西拉真的像神所安排的，召集了他那900辆铁车到了基顺河。所以这一切的发生正是由于神奇妙的安排，神的大能使得西西拉的铁车部队在恰当的时间进入了准确的地点，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河水泛滥，从而遭到了以色列人毁灭性的打击。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作者讲述以色列与迦南人征战的故事当中，作者突然在4章11节中断了他的叙述，加上了一节似乎同故事毫无关系的经文。这是一节什么内容的经文呢？大家看4章11节，说摩西的岳父哈巴斯子孙基尼人希伯曾经离开基尼族人，到靠近基尼斯的萨拿因的橡树旁，自搭帐篷居住。 对于这种津津有味听故事的人们心里一定在想，你干嘛扯这么远干嘛呢，你赶快继续来讲以色列与迦南人打仗的故事吧。其实这就像谍报影片当中那些间谍经常会采用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进行联系一样，对于外人你可能对这种寻人启事你可能毫不注意，但对于相关的人你就可以从这个寻人启事当中窥探到组织的周密的部署。同样通过四章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他子民救赎的掌控，神不但策划这个救赎的整个的计划，神自己还提供救赎所需要的一切。在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一章十六节我们就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地的时候，基尼人就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道进入了迦南地，安居在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现在四章十一节又告诉我们，后来基尼人希伯就离开了那群基尼人，迁移到了靠近基地兹的撒拉因的橡树旁，在那儿支搭帐篷居住。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次普通的迁移，但当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的故事继续展开以后，到了四章十七节，你就会发现原来四章九节提到的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夫人手里的那个夫人，就是基尼人希伯的妻子雅意。这时你就会恍然大悟，正是神早早的安排，使得雅意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多么奇妙的安排，神就是如此为我们预备了对我们的救赎。但即使四章九节事先就告诉过我们西西拉最终要在一个夫人手里了结他自己的生命，但当西西拉真的在雅伊脚前屈身扑倒躺卧，在雅伊的脚前扑倒死亡的时候，可能许多现在还没有相信神的人也不会相信这一切就是神的安排，这一切是出自于神奇妙的手。但神在救赎当中的奇妙安排何止这一件呢？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许多经历过神的恩典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想到神在他们信主的经历当中的许多的奇妙作为。也许这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当初发生的时候你并不以为怎样，甚至根本没有引起你的重视，但当我们回顾神所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程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正是神为你安排这些小事最后为你带来了救赎，给你带来了新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的神。当他看到他的子民在他的仇敌的欺压下向他哀求的时候，他就像当初同他们立约的时候一样，既然当初神能够来到西乃山与他的子民立约，那么现在他仍然能够来到塔伯山向他的仇敌来施展他的大能，向他的百姓来行使他奇妙的救赎。这就是神奇妙的救赎，通过兴起狄波拉，通过预备一个妇人雅伊，通过天降暴雨冲垮迦南人不可一世的铁车，而彻底打败了以色列的仇敌迦南人，救赎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神的救赎是如此的奇妙，使我们看的人无不感到稀奇。大家注意到没有，作者在对这场以色列与迦南人征战的描述许多地方他都是一笔带过，比如这场征战的关键一战西西拉和他的铁车部队被击败的描写，作者在四章也就用了一节的经文进行描述，就是四章十五节说耶和华用刀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与全军都在巴拉面前溃乱，西西拉下了车步行逃跑。 可是作者为了让我们对于耶和华的作为不仅仅只感到稀奇，而且还让我们确信这场征战以色列确实是得胜了，他们的仇敌西西拉确实是被灭亡了，作者在四章和五章却采用了大量的篇幅，像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五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都在那描述西西拉的被杀，并且我们看在四章的二十一二十二节就像电影的特写一样，多次将镜头只聚焦在那个钉在西西拉太阳穴上的橛子上面，在五章二十七节就像电影的慢镜头重放，让我们确切地看到西西拉在衙役的脚前屈身扑倒躺卧，屈身扑倒躺卧，西西拉就在衙役的脚前扑倒死亡。面对这样一位神，这么奇妙的救赎，所以我们在五章看到狄波拉和巴拉一再呼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奇妙救赎已经临到了患难当中的以色列，就像四章十五节狄波拉对巴拉所说的，耶和华已经像冲锋陷阵的勇士一样在以色列的前面出战了。可我们在士师记的四章五章看到的是什么呢？即使是以色列当时处于这样一个需要拯救的境况，可是当他们听到神通过先知女先知狄波拉来号召他们聚集起来同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再来看一遍 四章的六节，说狄波拉派人去拿弗特利的基地斯，把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你去向塔伯山进军，从拿弗他利人和希伯伦中率领一万人与你同去吗？曾吩咐你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处于被迦南人欺压二十年的境况下，这不是神第一次来呼召巴拉率领以色列人出去同迦南人征战，可是巴拉竟然迟迟没有行动。即使狄波拉再次提醒他，行奇妙救赎的神早就应许会把迦南人交在他手里，巴拉却仍然没有像一个以色列的勇士一样站出来，竟然像一个胆怯的小孩对女先知狄波拉说，如果你与我同去我就去，如果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直到得到狄波拉肯定的答复，我必与你同去，巴拉才召集了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上了塔伯山。当时跟随巴拉出征的出了敢死的民族希伯伦人和在田野的高处奋不顾身的拿弗他利人之外，我们在五章的十四十五节我们看到还提到了其他的支派，他们出自以法莲，他们的根在亚玛利人之地，有便雅明在你的族中跟随你，有官长从马吉下来，有持着书典民数之权杖的从希伯伦出来，以撒家的领袖与狄巴拉在一起，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他们都步行下到山谷去。但面对耶和华奇妙的祝福，我们在五章十五节的下半句到十七节，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些支派，在流本的正西旁有心怀塔志的，你为什么坐在羊圈之中听呼唤群兽的笛声呢？在流本的正西旁有心怀大志的，基列人在约旦河东边居住，但人为什么居留在船上呢？亚瑟人在海岸坐着，在港湾居住。难道这些支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听从耶和华的呼召吗？聚集到塔伯山去？不是，流本，也就是我们和合本看到的说的是那个流便支派，他就像这个地方形容的一样，他们想回应，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心怀大志，他们要权宏得失是抛家舍业呢， 还是要顾念家里的那个圈里的牲畜。而聚居在那个约旦河东边的吉利人，甚至是这一条将他们与其他支派隔开的河水，就成为他们不愿意积极回应的借口。而但人和亚瑟人所要顾忌的，不单有他们的渔业，还有他们的海上贸易。那么与这些不愿意积极回应跟随耶和华与迦南人征战的支派相比，在五章二十三节我们还看到了根本就不来帮助耶和华，不带领勇士帮助耶和华的米罗斯。尽管历史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没有人确切知道米罗斯这个地方的确切位置在什么地方，但是从五章二十三节对他们严厉的咒诅上来看，米罗斯这个地方一定非常靠近当时征战的地方，或者是在西西拉的军队溃败的时候，他们一定本可以乘胜杀敌，但是他们却只顾自己的安危，做了壁上观。在五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们要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看到米罗斯这样一个下场，不知你有何触动？当神的救赎来临的时候，你不抓住机会积极回应神的召集，你其实就是拒绝了神的救赎，让咒诅临到你自己的身上。当神的救赎来临的时候，你没有帮助神的百姓一同征战，你就没有帮助耶和华，你就失去了耶和华对你的帮助，失去了神的救赎，得到的只有是神的咒诅。这个对米罗斯的咒诅，不也是对当初，不也是对当初那些对神的吩咐迟迟不做回应的巴拉，和对神的召集是瞻前顾后没有积极回应的以色列支派的那些支派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吗？你们要咒诅米罗斯，大家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带领勇士帮助耶和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五章二十四节对于顺从神的引导的雅意却给了一个大大的祝福。愿吉尼人希伯的妻子雅意比众妇女更有福气，比住在帐篷的妇女更有福气。我们看在结尾五章三十一节，狄波拉和巴拉祷告说，耶和华啊，愿你所有的仇敌都这样灭亡。狄波拉和巴拉他们亲身经历了耶和华奇妙的救赎，看到了西西拉的灭亡，但他们将这场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的胜利视为他只不过是神的子民最终得救从罪里救赎的一场预言。救赎的神一定也会如此奇妙的安排，使他们所有的仇敌包括撒旦魔鬼都如此的灭亡。神确实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为我们安排了他奇妙的救赎，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神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按照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头得基业，是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头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并且我们也看到神确实在历史中奇妙的实行着他的救赎的计划，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执政的还是掌权的，都无法阻止神救赎计划的实施。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耶稣确实在神所定的时间，通过神特定的方式圣灵感孕来到了世上。耶稣确实按照神所定的方式在神所特定的地方走上了十字架，耶稣又确实按照神特定的时间三天后又从死里头复活。这一切的成就使我们确信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真的像神所安排的那样，已经将我们从我们的罪里所救赎出来， 将辖制我们的罪，捆绑我们的罪，就像当年的西西拉倒在了衙役的脚前一样，现在踩在了耶稣的脚下。如果我们确切地看到以色列的仇敌耶宾王和西西拉已经被灭亡，如果我们确信我们的仇敌已经被耶稣通过十字架踩在了他的脚下，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奇妙的救赎呢？五章三十一节还接着说，愿爱他的人像太阳出现，大有能力。什么叫爱他的人？什么叫爱神？就是要用全心全性全力去爱我们独一的神耶和华，就是要像耶稣教导我们的那样，如果你们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将福音带到了世上，耶稣向世上所有的人已经发出了邀请，那我们将如何回应呢？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当时讲过这么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大摆宴席，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开席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准备好了。可是众人一致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不得不去看一看，请原谅我。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头牛，要去试一试，请原谅我。又一个说，我刚结了婚，不能去。仆人回来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主人，家主就发怒。所以面对福音，我们千万不要像士师记四章五章里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些消极的面对神的救赎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不要像福音书里头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头的那些谢绝耶稣邀请的人们一样，因为等待他们的只有神的咒诅，是主的怒气。让我们面对神的救赎，就像五章三十一节中文翻译里头所说的那样，真正做一个爱神的人，听从耶稣的教导，去信靠他的带领，这样我们就真的能像五章三十一节的这个英文翻译所说的。我们看英文翻译将那个爱他的人翻成 your friends， 神的朋友，这样我们就会真的像这个英文翻译的那样，我们就会成为神的朋友，去与神和好，靠着神的大能去战胜我们的一切的仇敌。好，在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主耶稣我救主，我们来欢唱神大能的作为。